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澳洲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坚持，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中说，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每次在讲法或是在同修交流中看到无悔两个字，我的心就会揪一下，因为我没有走好以前的修炼路。让我感到唯一的安慰是，做媒体项目我坚持了下来。从志愿者到兼职再到全职，从做销售员到做销售助理再到做全职新闻翻译，我参与媒体项目已经快满八年了。回望这一路走来，我感激师父给我安排了这样一个集体环境，防止我脱离大法。我经常想起师尊在各地讲法时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的一句话，做什么事情啊，有始有终，把它做好，救人就把它救了。所以在经历心境观时，离开媒体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选项。第一部分，人事变动。在我做全职不久后，项目经过了一次比较大的变动。我作为新人，对项目中过去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知之甚少，这时突然听到很多风言风语，具体的话我已经完全记不得了，但记得当时我受到很大刺激，下班回家后哭了两次，觉得主管怎么能这样为人处事。但当时有一念，我做项目不是为了给他做，心情由此渐渐平静下来。之后的一天，负责人和我说话时，我主动敞开心扉和他交流，他和我讲述了他在经历一些事的所思所想。我听完后就释然了，明白了一个故事总会有两面，我们不能片面地听矛盾一方的说法，在目睹他人的矛盾时，必须从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不要被因缘关系和心情观的混乱表象所迷，不要用人情看问题。这个负责人也是修炼人，也在矛盾中修自己，并且学习如何管理他人，领导项目。表面上看，他做事有时欠考虑，而且态度强硬。我也是经历过这样的考验的。但每次我选择从矛盾中退一步，都能找到自己的私心和执着，并能从中提高自己。而且我也注意到，他一直在提高心性，并改进自己的领导方式。我之前做过一个梦，场景好像是在古代。我和这位负责人还有其他人穿着战袍站在一起，我记得梦里他是我们的将军。之后还做过一个梦，我和负责人拿着行李一前一后走去赶飞机，我们和其他一行人要去美国。我悟到，无论是哪个项目，里面的成员可能早就在历史上结下甚缘，一起出生入死过，这一世大家在一起完成使命，要珍惜这个缘分，并且要听从将军的指挥。第二部分，甘做软柿子。我是天生做事比较认真的人，而且相对比较好说话，所以一直以来各个主管让我做什么事的时候，我不太会推脱。但随着把做事当成修炼，状态不稳定，也不再那么纯净时，我开始感到不平。 我之前听别人抱怨主管说，不能挑哪个柿子软就一直捏呀。我当时听到这话，觉得这比喻挺有趣，但因为当时自己不在矛盾中，就没在意。后来一段时间，主管经常给我一些额外的工作，态度渐渐变得理所当然。有一次让我翻译一篇文章时，直接说，你周六得加加班。我心里有点不舒服，想，过去他还会以你可不可以作为一个句子的开头，现在问句直接变成一个陈述句，都没问我愿不愿意做。当然事情我还是做了，但心里有些不舒服。之前我看到同事没事干，在那浏览网页读故事，会冒出些想法，觉得拿一样的工资，工作量却不一样。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我永远是有活干的，但其他人的工作量会有上下起伏。另外看到有些同事做事敷衍，并且当主管指出问题时，他们摆出一种我能力就这样，我做就这水平的态度。主管看到他们不高兴，就会努力哄着他们，不敢再给他们多加工作，然后对我说，互相理解吧，大家都不容易。我虽然附和，但心里有些不痛快，就觉得主管怎么惯着这些人，这种人在一般的公司早就被开了。其实这就是妒忌心出来了，但我除了排斥一下负面想法，没有有意深入地去修去这个执着。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事聊天，聊起这些事，开始还是交流，之后就是抱怨了。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好说话，是软柿子，所以总是被捏。说着说着，同修突然说起他听说的一个故事情节。电影里，一个虔诚信神的男子在公司里总被一个同事欺负。他做了所有的工作，但成绩和荣誉被同事盗取了。最后这个同事还抢走了他的女朋友。当他在痛苦万分时，他信的神起悟他，这个同事就是这个神变的。听到这里我全明白了，从假象中醒了过来。我质问自己，这不就是师父安排来帮我修炼的吗？我认真工作，尽自己所能多做一些事，这不是应该的吗？为什么感到不平？主管极力照顾和理解团队每位成员的感受，为别人着想，我为什么不满？随着修炼，我越发理解师父为什么强调要我们修去妒忌心，因为我觉得很多执着心和负面想法的来源都是妒忌心。在我把心态调整过来后，主管恢复了常态，每次给我额外工作时，都会客气地询问我能不能帮忙，而且同事的工作态度也更认真，并承担了更多的工作。师父在《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中说，修内而安外，我有了更多的体会。第三部分，名利情。去年负责人突然问我，你先生能不能也加入项目？这件事暴露了我的很多执着心。我此前觉得自己名利心不是很强，和那些不愿放弃常人事业和高薪工作的同修相比，算是不错的。但主管的这一请求暴露出我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我和先生结婚前就商量好，我专心做项目，他负责家中的经济。由于他的收入，我们不需要为钱发愁。那时先生正好要换工作，收入会更多。我们经常谈到买房和生孩子的问题。如果他也去做项目，收入微薄，我们的经济就会很拮据。另外先生如果去纽约，我要跟去吗？纽约同修的生活那么辛苦，我们受得了吗？是不是要放弃房子和孩子？我心中有一连串的问题。先生听到这件事时，当下就表示他愿意去。 那我就想得放下执着，支持他。他说，他会和项目主管说明情况，希望他们给一份足够我们生活的工资。另外，他不会放弃做自己的 IT 项目，如果成功，我们会有额外的收入。我对利益的执着和安逸心立即得到了满足，感到了更多的安稳。先生换工作期间有两个月没事干，后来开始为项目工作后，收入少了很多。看着我们本来就不多的存款不断变少，我的执着心不断地被触动。在加入项目两个月后，由于工作量不足和沟通上出现错误，人事部门突然终止了先生的合同。作为新学员的他受到一些打击，连续几天情绪都很低落。我开始时会劝解他，但之后心里开始翻腾。我心想，为什么当时客客气气地把人请来，现在突然裁掉了呢？我们围绕这件事经历了很多心理挣扎，改变了所有的生活规划，怎么是这种结果？当这些想法在脑中翻涌时，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中。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说，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才能不断的提高，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走向圆满。当时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是啊，事情的表象是先生受到了不公平对待，但我心里为什么会难受？过去也是，别人怎么看待和对待先生，我也很在意，这不就是私和情吗？还有对名的执着掺杂在里面。先生加入项目时，由于他的个人资历很受重视，我作为妻子觉得很自豪。如今他被突然终止合同，好像一下子失宠了，我觉得丢了面子。另外，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曝光了我对利益的强烈执着。当先生几个月没有收入的时候，我完全按捺不住，把对经济状况的担忧挂在嘴上。我为什么执着先生的收入？是因为我不想跳出自己的舒适圈，过清苦和辛苦的生活。我对吃苦是设有底线的。我没有放弃对常人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直想拥有一个自己能随心布置的小房子，过田园式的安稳生活。这个执着一直以来时常搅扰我的心。最近我问自己，你是想留在人间过美好的生活，还是回归天堂？虽然答案显而易见，但我明显感到自己出离尘世的决心不足。我曾试图通过听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和读同修的修炼故事及酷刑遭遇来激励自己，然而这种力量并不能使我保持精进。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向外求。如今当执着心来袭时，我就会背诵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我明显感到在法的力量下，这一顽固的执着在减弱。我感激这些年媒体为我提供的修炼环境，感激师父的苦心安排。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澳洲法会发言稿。 题目是感谢施恩悉大法，正法修炼不等闲，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借法会之际回顾自己走过的修炼之路，写下来向师父汇报，并与同修交流。一、回国护法，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1999年720，邪恶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打压与迫害。从明慧网上知道，中共在不断的加大力度迫害法轮功，而且是一天天在升级。国内同修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走出来，向世人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当时我想，国内国外的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修的是同一部法，我也应该去北京，为师父为大法说一句公道话。在办理去中国的签证时，遭到了悉尼领事馆的拒签，于是我就飞到香港，可是得到的同样是拒签。因中共的电脑签证系统是全球联网的，并有一份黑名单，以阻止意见人士进入中国大陆。当时我想，没办法了，我已经尽力了，回澳洲吧。但在我心底深处还有一念，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还是不想放弃。最后经同修介绍，一天早上我登上了付费的私人快艇，就像在云雾中飞一样的进入到了中国大陆，也与北京当地同修联系上了。一天，一个当地同修告诉我，山东潍坊市的同修陈子秀被邪恶中共迫害致死，问我是否可以开车去山东潍坊，取得陈子秀被迫害死的第一手信息资料，上传给明慧网，让中共的罪行曝光于全世界。从北京到潍坊要开大约900公里的长途，人生地不熟，又是右行驾驶，当时还没有 GPS 导航，我就在犹豫。这时一段法在我头脑里打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于是我平静地说，我行，我去。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在当天的后半夜，我们开车到了山东省潍坊市，见到了当地的同修和陈子秀的女儿，得到了同修陈子秀的生前照片和被迫害的经历资料。睡了几个小时后，天一亮我们就准备往北京返。这时同修提醒说，出城的城门都有许多警察日夜把守盘查，问我要不要把资料藏在汽车的机器里。这时我将心静了下来，定了定神。此时我看到满天无数双正负生命的眼睛都在盯着我看，我想往哪藏都藏不住啊。于是我说，我就把资料放在我衬衣胸口的兜里吧，我人在，资料就在。我在心里默念了几遍真善忍，就上路了。开到城门口，一个警察让我开过去接受检查，我不断提醒自己要镇静。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一个不动就致万动。在师父的看护下，安全的过关并顺利的返回到北京。在一个餐馆里，我把资料交给了当地专门负责和明慧网联系的同修，使得邪恶中共的罪行得以及时曝光于世界。不久听说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山东，于是我们决定再次去山东找那位记者做一次采访报道，进一步揭露曝光邪恶。但是在第二次离开北京去山东时，被中共便衣警察截住，直接把我非法送到了北京六处监狱。进去后，我如实向牢房的人介绍了法轮功及中共如何迫害法轮功，我又是怎么来到北京，只想向政府为师父为大法说一句公道话，又讲了法轮功在国际社会上受到各国政府的欢迎、支持及保护。他们听我讲得很诚恳，都对我表示同情，但对我的处境也表示担忧。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只有我的师父说了算，常人什么时候也没说了算过。他们听后也是将信将疑。晚上后半夜我被叫出去提审，我又一五一十地向警察介绍了法轮功， 以及法轮功在国际社会上的红传，并陈述了我所经历的事实。提审警察吸着烟并陷入沉思对我说，你没有签证入境，触犯了入境法规，可以判你偷渡国境罪。当时我义正言辞地回答了他三点。一，每年中国大陆都有成批成批的人往台湾、往欧洲、往美国偷渡。你长这么大，你听说过有外国公民往中国大陆偷渡的吗？没有。二，我是经过了多次正规申请签证程序，回国探亲访友，但是都被中国领事馆给拒签了，是中国政府剥夺了我一个普通公民的基本人权，正当的旅行权利，错在中国政府。三，香港1997年开始回归中国大陆，一国两制，那么我从香港到中国大陆，这只不过是从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旅游，也就根本谈不上偷渡国境的问题了。那个警察被我问得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最后他让我在他记录的那份档案上签字，我就拿起笔在记录档案上写道，法轮大法好，然后堂堂正正地签上了我的名字。这时我恍恍惚惚看到我写的字在纸上闪闪发光，当时我以为是时间太晚了，因为当时已是凌晨三点多钟，可能是眼睛疲劳花了的缘故。我揉了揉眼睛再看，法轮大法好几个大字依然闪闪发光。这时我脑海里浮现出一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回家也写两笔字儿，字不在好坏，可有功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摸过的东西都会留下能量，都是闪闪发光的。我明白了，是师父在鼓励我呀，感恩师父，感谢大法。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一天晚上入睡前，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了大法，可是澳洲还有许多人没有听说过大法，我想回去了。隔天上午，狱警就告诉我，收拾一下你的行李，送你回澳大利亚。收拾完行李后，我对所有的劳犯说，我要回澳大利亚了，希望你们出去后能够有机会学练法轮功，有益于自己，有益于社会。这时一个劳犯说，真像你说的那样，是你们师父说了算呢，你们师父真伟大。就这样我又回到了澳大利亚，再次感恩师父，感谢大法。二，听师父的话，好好学法。在20多年的修炼中，师父的一段法时刻记在心里。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把我所能够给予你们的，把我所能够帮助你们的，都压进了那部法里面去，只是看你自己想不想得。这段讲法一直伴随着我，我坚持每天学法，师父不断地将新的法理展现给我，同时师父也给我展现了那恭祝在翻倍翻倍的增长，速度之快令人惊叹。有一阶段感到修到了一个境界之后，我发现提高突然慢了下来，好像很难再进步了，好像修到头了，再也升不上去了，到了难以提升的瓶颈状态。有一天我在背转法轮，背到第六讲，我是练功人，练功的功字在我脑海里呈现出天下为功的功字，我意识到我修炼的基点应该改变了，从修炼一开始就是以我为基点，我要修炼，我要提高，别人不能干扰我，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一切以我为中心，就是弘法正实法也是在以我为中心的基点上。通过学法意识到应该把法摆在首位，以法为大，法才是一切的根本，应该同化的是法，而不是我个人的什么意愿。基点转变后，接下来的修炼真是感到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学法的时候，那个法理都发生了变化，真正感受到个体就是这大法中的一个粒子，随着宇宙的规律在天体中运行。有一次打坐入定之后，我看到在我的空间场中有许许多多的佛、道、神都在盯着我看，然后说了两句话，玄关设位已过，孺子可教也。他们渐渐隐去之后，师父平稳深沉地对我说，你修炼一个宇宙。当时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隐隐约约我在想， 修炼一个宇宙是什么概念呀？有多难呀？师父看我迟疑，于是打入我脑中一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我们的功练得很大，等于练的是整个宇宙。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人体是一个小宇宙，还展现给我一个巨大的字，包容的容字。我似乎略有所悟，并默默下决心，我修，我练。由于在常人中养成了许多后天观念，经常会陷入对错、好坏等是非之中，因而争论不休。一天学到一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打出来走阴阳两面的交界处。我悟道，真正的修炼人是应该跳出阴阳的，不在阴阳之中，就不会在是非之中。因为无论我是对还是错，我还是在对错之中；无论我是是还是非，我还是在是非之中的是非之人。当我真正能做到心不动，不进入是非之中后，是是非非的事也就远离了我。又一天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我们的功练得很大，等于练的是整个宇宙。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个宇宙中有两大家，佛道两大家，排除哪一家都构不成完整的宇宙。我又悟道，同修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天国世界，有的是佛家的，有的是道家的，也有的是奇门的。不论是哪一家哪一门的，我都应该扩大我的容量，学会去包容他们，认识到每一次的矛盾出现都是扩大自己容量的好机会。每当心里出现不舒服的感觉时，我就提醒自己，一定是我有什么执着心还没有被发现和放下。当我看不到同修、家人和常人的优点时，我会告诫自己，我的心性需要提高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道家往往把上半身视为阳，下半身视为阴。我悟道，总是看到别人的不足之处，不就等于我在别人的下半身看人吗？因为此时的我和别人的下半身一样高，所以看到的才是阴的、不好的一面，应该马上提高心性了。只有提高了心性的高度，才能看到别人上半身阳的部分和好的一面。三，在诵英文大纪元报中修炼。由于邪党大面积对西方社会的有目的的渗透，使很多西人及澳洲政府对法轮功还没有完全的了解，也没有真正看清中共邪党渗透澳洲的真正目的。今年年初，停刊的英文大纪元又开始复刊发行了，这也是我们向西方主流社会讲真相的有力法器。因为堪培拉的英文大纪元报纸都从悉尼印刷，每周需要有人开车从悉尼送往堪培拉。一天，大纪元的同修问我，能不能承担下来每周一次从悉尼到堪培拉送英文大纪元报纸的工作。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接受的话，这一取一送一天下来要十几个小时，劳累辛苦不算，我的工作怎么办？于是我推脱说，还是找别人吧，而且大纪元有自己专职的送报司机。同修说，问过许多人，没有人来承担这项工作，如果送报的问题不解决，直接影响到英文大纪元副刊和进入澳洲首都向主流社会讲真相的事宜。我心里开始不平静了，如果答应，就意味着我个人经济收入要受到损失，如果不答应，就直接影响到就读澳洲首都主流人士。但又一想，我当年能放下舱宇中的神位，冒着天胆带着誓约随师下世，不就是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吗？这不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吗？于是我就答应了，从中也找到了自己对利益的执着。晚上学法时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想一想，明明白白吃苦的是不是你？付出的是不是你的主元神？在常人中你失去东西，是不是你明明白白失去的？那么这个功就该你得，谁失谁得。和法对照一下，发现我的悟性怎么那么低啊？而且澳大利亚政府是民选的，政府官员就是民众的代表，他们明白了真相，有了好的未来，也就代表了选他们的民众，就像修炼人是他们天国众生的代表一样。所以救度众生的功效是事半功倍，这不是大好事吗？ 想明白了之后，我的心也感到了祥和与欣慰。再去堪培拉送完大吉元报的第二天，我还增加了派送给我们当地的11个市议员、俩中我们之和一个联邦议员，效果很好，我也感到很荣幸和付出后的喜悦。再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感谢大纪元的同修们，让我们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正法修炼机缘，在做好三件事中比学比修，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救度更多众生，以谢师恩。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澳洲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从小就跟随父母修炼大法，可是正因为得之于义，所以在过去的22年中我并不懂得珍惜。过去我一直认为修炼是一件非常苦的事，这个苦一部分源自幼年时全家遭受的迫害，让没有深厚修炼基础的我在常人中形成了各种观念和执着，还有一部分源自在考验中我没有真正的向内找自己，同化大法，从而改变自己生命的本质。长期以来，我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我把做好三件事当成了修炼圆满前的任务，急于求成的我，踊跃地投身于好几个项目中，还感觉自己修得挺不错。直到今年，在经历了各种苦其心志后，我开始从头深挖自己，不放过身边的每一件事，一个一个地向内找自己，在不断地去除后天观念，回归真我的过程中，我一次次地感受到生命深处层层被大法净化，被大法包容，师父的宏大慈悲保护着每一个走在修炼路上的大法弟子。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尽力地放下自我，用心把修炼心得写出来，希望对同修能有所借鉴。个人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在配合媒体项目中体会珍惜。去年八月份，我接到了一位媒体协调同修的电话，他希望我能协助他做一些专题报道，因为他承担的项目非常多，所在的城市又偏僻，导致很多报道无法及时完成。我听到后想，这是师父帮我在救度众生中打开了另一扇门。虽然我从来没有做媒体的经验，可是抱着一颗想救人的心，我还是答应了。我的第一篇专题报道选了一对经常和我一起去景点的西人夫妇，他们非常配合我，知道我是新手，还写了一篇他们的修炼体会供我参考。我知道要想救人，就必须要用心，并且要尽全力做到最好。首先，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样把他们写的英文体会翻译好，但是翻译我就一段一段地仔细严格把关，每一个词都不漏过。短短的一页文字，我足足花了好久，反复确定，直到完全无误后才完成。对我来说，
每一个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就像一篇史诗一样，我很想让这些珍贵的历史片段通过媒体的报道保留下来。我努力地回忆曾经跟他们在一起讲真相的片段，我想起了好几次在真相点上，那位西人女士跟我提到那些在高压下仍试图了解真相的中国游客，让她感动。每次说到这里，我都会看到她眼眶里泛起的泪水。还有那位西人先生，他每次都会在旅游大巴离开的时候赶紧撑起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坚定地站在那里。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也曾举过同样横幅的中国大陆同修们。游客最多的时候，他还会节省下吃午饭的时间继续留下来讲真相。回忆这些片段更加坚定了我要写好这篇报道的心。我想我一定要透过文字的形式把西人同修努力让中国游客了解真相的故事写出来。虽然这个愿望很美好，可是一到下笔就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了。好的标题，让人眼前一亮的开头，感人的中间过程，突出的结尾，还有整篇文章结构的连贯自然，这些全部都是功夫。过程中好几次我都觉得我写不下去了，但我都告诉自己要坚持，再难都是我的责任，再难只要继续再写就一定会有出路，因为这是救人的文章，绝对不能轻言放弃。因为有这颗坚定的心，师父给我开启了智慧，脑海里像涌出清泉一样，思路和灵感源源不断。到最后定标题的时候，回想最开始要记录西人大法弟子救度中国人的珍贵画面，回想那么多大法弟子无论严寒酷暑都坚守在第一线，回想那么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还在被迫害，我多么希望这篇文章有那个力量能够为大陆同修发声，给他们带来一些希望。我多么希望这篇文章能让世人知道，我们海内外的大法弟子在无形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整体，这一切都是多么的重要。最终我得到了一个完美的标题，凌晨报道终于完成了。当我给那位媒体同修发过去后，我顿时觉得身体轻盈，思想也一下子纯净了许多。我的生命发自内心的开心，仿佛找到了生命中的位置。完成这篇报道的同时，师父也帮我消下去很多不好的物质，同时坚定着我的正念，让我变得更加精进。几天后，我看到大纪元的网页上出现了这篇文章，编辑将其完善得更好，有上千的人阅读过。随着不断的写报道，我修炼的这条路越走越宽，过程中每一个故事都深深地触动着我。在所有成门的过程中，每一位同修交流的他们修炼升华后的体会都对我影响至深。有一天在我整理一些文字的时候，我想到了师父，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师父对弟子的良苦用心。每一篇报道都是每一个修炼人的故事，我真切地感受到我在做报道的过程中也和他们一起经历着同样的故事，我们一起升华，一起提高，一起感恩师父的伟大。在配合媒体同修完成报道的过程中，让我明白了珍惜同修，珍惜这些文字背后的故事，其实就是在珍惜自己。第二部分， 在写文章中感悟生命。今年在我们当地快要上演神韵前，一当地华人送餐公司公然在网络上对神韵、大纪元还有我们的真相点进行攻击，文字粗俗不堪。在大纪元总部同修的建议下，我决定将自己在中国受到的迫害对比来到海外再次被中共渗透的华人组织迫害为主题，写一篇澄清事实、向大众讲述大法真相的文章。刚开始写的时候，我感到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非常大，思想业力很重，坐在电脑前的我非常压抑，理不清思路。我的孩子那几天也不舒服，第一天晚上哄完哭闹的孩子后，我简直累得心力交瘁。第二天晚上继续写的时候，我非常清楚，这样的状态必须要突破。坏思想是活的，写文章的过程也是清理自己空间场不好思想的过程。越是觉得难，越要克服它，物极必反。有了正念后，我开始查找相关资料，一点一点回忆自己在中国大陆从最初修炼到被迫害整个20多年的修炼历程，基点和认识都必须站在常人能理解的角度考虑，然后一个一个以文字的形式揭示给读者。3天的时间，我终于勉强将手稿完成了。我能感受得到，手稿里有我整个写文章过程中不好的修炼状态的体现。这样的文章散发出的东西是绝对不可能救人的，所以接下来我必须在改稿上下足功夫。恰当地说，我必须在自己的修炼状态上有一个大的提升。我意识到在法上去归正自己，纯净自己那颗救人的心，才会写出好的文章。到改稿的第二天，在文章中间的部分，我要告诉读者我为什么要修炼大法。这又回到了长期以来我一直问自己的问题，我为什么要修炼？我如何将得到大法的美好展示给读者？我问过自己无数遍这个问题，可是都没有得到最能表达我内心深处真实感受的文字。我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尝试着去写，不断思索，反复琢磨。突然，我的内心深处涌现出了这句话：当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根本，就像尘封已久的记忆被打开了一样，从此有了生命的力量。对了，这就是我想要的答案。我的真我层层下走，最终和宇宙大法结缘，通过修炼大法，不断被打开生命深处的记忆，是那个最真实的我想要得到这宇宙大法，因为我的生命就是为大法而来。大法是支撑着我这个生命的一切力量。当我写到这里，我感觉全身上下一股暖流通透全身。在继续写的过程中，我感到这篇文章已经深深地和我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了。整个过程中，我不断地在法理上有新的认识和升华。后来我又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修改，同时也有一位专业的同修帮助我添加和修改一些内容。直到最后一个晚上定稿的时候，我又重新开始非常认真地一个字一个字反复斟酌和修改，每一句的前后都不断地调整，想着怎样能在读者面前呈现得最好，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大法弟子。 再次修改到中间部分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每一个字好像都活了起来，它们都不再像原来那样只是单一的表面文字了。那些句子一个一个的都开始在我眼前抖动了。当我在考虑要把哪一句放在哪个位置比较合适的时候，那一句话就开始在我眼前抖动了。我觉得是那些文字自己在替自己选择，告诉我要把它们放在哪一个位置更好。修改到最后，我的心底充满了感动和对师父的感恩。尽管连续一周的时间内，我几乎每晚都拖着疲惫的身子半夜才回到床上，长时间的久坐不动，厕所也舍不得上，我的腿和脚变得又大又肿。我知道这些都是好事情，是师父在帮我消业。原来在写文章这个领域中也可以修炼自己。文章全部完成后，大纪元的同修帮我配图上报纸。登出的当天，我收到了好几个同修的好的反馈。之后我回头再看那篇文章，里面有我生命中修炼的因素。最开始手稿里去掉不成熟的部分，抱着救度众生的心态，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修改后，那些文字一个个都活了起来，并且生机勃勃。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文字也是有生命的。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来自生命深处的灵性。在那之后的几天，我更加体会到万物皆有灵。我之前帮同修发真相彩信的手机里，有两个手机速度刚开始非常慢。通过这次经历，我觉得那两个手机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我绝对不能嫌弃他们，给他们添加任何观念。我把那两个手机非常疼爱地握在我手里，心里告诉他们，不管怎样，我都不会放弃他们的。没想到打开手机发真相彩信的时候，速度一下子比之前快了很多倍。我发现很多事物，当我发自内心地将它们当作生命体，在无为的状态下对待它们时，有时真的会有意外的收获。第三部分，从个人修炼到正法修炼。今年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终于拿到了澳洲的永久居民身份。为了能更好地配合媒体做好主流社会讲真相，我决定继续上学。这个决定让我之前平稳的生活一下子变得一团糟，特别是在做好三件事上，我不再像最开始那样用心了。我每天都感到自己特别累，连我3岁的小女儿也经常跟我喊累。有一天在放学回家的公车上，同修在电话里无意中跟我提到，大家都累啊。我当时想，别人肯定没有我累。回家后仔细回想同修说的话，发现自己有很强的安逸心。其实那段时间，抛开这些表面的繁忙之外，我经常还会看手机放松自己。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状态真的非常危险。直到一天，我的女儿突然发高烧，并伴随呕吐。看到她非常疲惫痛苦地躺在床上，我心里明白，只有大法和师父能救她。于是我非常用心地读师父的红吟给她听。读着读着，孩子烧退了，也睡着了，而我却越读越清醒。那是我第一次如此用心地读红吟，尽管小时候我都背过了，可是那天晚上，我读到了很不一样的法理。我体会到 师父为郑大穷、为救众生付出的如此巨大，而我却一直没有严肃地对待正法这件事情，还执着于常人中的感受，放不下自我。虽然这么多年，我表面上好像也在努力做着三件事，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还是把我在修炼中的得失看得远远大过救度众生。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在人中形成的这层自我的壳在障碍着真我。我问自己，今天你通过读法靠大法救了女儿，那么你该救度的众生呢？女儿和众生的生命都同样重要，可是你却用了多少心去救众生？我想到了自己长期都难以突破的累，想到了自己长期以来对于三件事只满足于去做了，而是否有尽全力，是真的无私无我的吗？为什么女儿会出现这种表现？其实还是自己跟不上正法进程，该突破的层次没有突破，所以导致周围的一切都不对劲。正法的时间在快速推进着，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在法上不断地突破自己，在不同的层次中不断地突破着自己，才能在对应的不同层次中救度更多的生命。再读师父的讲法，就在他开功开悟的前夕那一瞬间，把他自己功的十分之八给他撅下来，连他的心性标准都得折断下来，用这个能量去充实他这个世界，他自己的世界。选自《转法轮》。师父的这段法再次唤醒了我本性的一面，我的内心被深深地震撼了。亿万年的等待，大法弟子生命的本质就是为救度众生而来的，这才是真我的夙愿。当我领悟到这一层法的内涵时，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帮我放下了那个根深蒂固的自我，从此乘风破浪，任谁也无法再阻挡我的真愿。第二天，我自觉地早起晨练，我心里很明白，我必须克服人中的这一点点累，一点点苦，这点东西和我来世的真愿相比，真是微不足道。相生相克的法理告诉我，累与不累，只看自己愿不愿意去克服了。当我为了众生而努力突破自己的时候，我发现原来累只是自己在人中形成的一种观念。当自己在法上去实修，累连最基本的概念都不会存在。什么是累？我对此不再有概念，也不会再去想这个字。不去想，它也就在我的空间场自灭了。在之后的讲真相救众生中，一想到世人大都是为得法而来，幸运的我已经在法中了，可还有很多世人连真相都不知道，甚至被邪党谎言迷惑，不愿了解真相，我的心里真的非常难过。在真相点看到来来回回匆匆而过的行人，想到还有那么多的众生还没有得救，我就忍不住流泪。往往在师父的加持下，这种慈悲之场会帮助有缘的众生主动停下来。有一次，一个女孩骑着自行车在我们真相点周围绕来绕去，看起来好像是找不到绕出去的路。我赶紧走上前去跟她讲真相，唤醒她善的一面，帮助她抹去毒誓， 结果就在他三退并明白真相后，一下子就绕到马路对面了。等我回头再看他，早已不见了踪影。原来众生都在等着我们，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救他们了。在正法的最后时刻，修炼人的每一思每一念都关系着众生的存亡，不断地突破自己，符合法在每一层次中对自己的要求，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实修自己，救更多的生命，才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此生只为众生来，一切就尽在其中。在此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对弟子和世人的救度之恩。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